这是有关一些我们信仰的信息。
我们人人呢都想什么呢？都想求得聪明和智慧，但是往往呢我们不知道上哪去求，或者怎样去求。我们往往呢求错了地方，所以没有求到，或者是呢求的不是真正的智慧。那今天呢我们就围绕这个话题来分享，我分享的题目呢就是这个智慧的开端。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父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又把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带到这里的，带到你的殿堂来，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歌颂你，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我们祈求圣灵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我们都符合你的心意，都能够接受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中，使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造就。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我们刚才也读了这段经文呢，是来自箴言，箴言的九章的十节。那为什么说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起始点呢？说认识这个至圣者呢，就是认识或者是唯一的真神呢，便是聪明呢？为什么这么说呢？所以这里首先我们就解释几个词汇。什么呢？什么是敬畏？敬畏要在字典里讲呢，是这么讲的，是一指面对权威庄严或者崇高事物所产生的情绪，带有恐惧、尊敬及惊奇的感受。那我们这里的经文中的指的敬畏是什么呢？其实它有两个层面的概念。第一个是敬，敬呢是指好的一方面。怎么呢？是指我们对神，就是恋慕神的什么呢？公义、圣洁、慈爱、怜悯等等，这是敬的层次。还有个畏，畏是哪来的？为什么有恐惧呢？那就是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做坏事的时候，对神管教与惩罚的一种恐惧。那什么是智慧呢？智慧这个在字面的意思呢，是一种高级的综合能力，包括呢感知知识等等的，列那么多。它是智慧干嘛？让人可以深刻的理解人事物社会现状，分析将来未来，所以拥有什么思考分析探索探求真理的能力，这是智慧，这是字面概念智慧。那我们经文中这个智慧指的什么呢？是用知识和经验去实现神的圣洁、公义、慈爱的能力。这就是我们常说什么呢？我们常说的容神一人，或者说什么呢？我们说大白话，大白话怎么说呢？就是做正确的事，就是做对人对己有益的事，就是说造就人的话，做造就人的事。那什么是认识呢？这认识认知呢，这在这字面解释呢，说通过形成概念、知觉、判断啊，来获取知识的过程。所以说这可以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那在这里我们经文中怎么讲认知怎么呢？这里的知识指什么呢？是指我们有对神的认知能力和知识。那什么是聪明呢？聪明我们知道说天之高，记忆理解力强，这是这个字面的含义了。那我们这里讲什么呢？这里原文有什么含义呢？有含义，有说有了解、悟性、明哲。那我们把这个几个单词解释完了，我们再把这段经这句经文呢，要是用大白话来解释的话，我就这么总结说：对神有敬畏之心的人呢，就开始明白如何做有益于他人和自己的事情，了解和明白神的本性呢，就会明达事理。有句话叫什么呢？叫做无知者无畏也。我们说小孩子呢，因为知识限制的知识，他了解的事情有限，所以呢小孩子往往是什么非常胆大。这种胆大表现什么呢？他们敢做一些我们成年人知道绝对不会做的事情。简单讲说呢，他们敢把他们的小小的手指 插到什么电源插座里面去，所以我们不得不买一些防护装置把电源插座卡握住了。他们还干什么呢？他们不管凉热，什么炉具上面的手也要敢往上爬，也敢去碰。这就是什么呢？说他们是无知者无畏。那同样呢，不认识神的人呢，其实也是无所畏惧的。他无所畏惧什么？可以讲怎么说？可以讲说我不分善恶。那么我们认识神的人会怎么做呢？我们知道神是良善的，是信实的，是圣洁，是公义的，我们会恋慕他。但是当我们顺从肉体私欲的时候呢，我们畏惧的心也一定会有的。但是单单畏惧有没有用啊？我说魔鬼也畏惧神呢，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羡慕过神的良善，所以他们怎么？他们不会敬畏神。那所罗门呢，是个敬畏神的人，他也是个认识神的人。怎么样呢？用这个王上的经文就说，说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所以他有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呢？所以神呢，在夜间的梦中呢，就向他显现了，也什么呢？也问他说：“你想求什么？”那所罗门求是什么呢？他说：“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我求你赐给我智慧，可以判断的明，能够辨别他们，能够审判他们。”所以所罗门求什么呢？他没求什么呢？没求自己的什么呢？权势。没求钱财，而是求智慧，怎样带领神的子民，而用这种能力是干嘛呢？是用来能够公正的审判神的子民。那他这种祈求怎么样呢？他这种祈求蒙神的喜悦了。所以神怎么应许他呢？神说，你既然求的不是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颂，所以呢，我不但应用这些，还怎么呢？还丰丰富富的赐给他什么？赐给他更多的恩赐。这种恩赐到了什么地步呢？到了一种什么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那我们总说说所罗门王是智慧之王，那他也确实充满了智慧，他也可以判断什么呢？决断判断很多，就是什么呢？人们无法判断的案件，比方说那个妓女生孩子。那妓女我们知道，不管在现今社会还是古代社会，那都是社会非常低微的人。他们生的孩子，他们住在一起的话，是没人看着说你的孩子是什么孩子，是男孩女孩，没人在乎的。所以两孩子住一个，两个妓女住在一个屋子，一个妓女把孩子压死了，另一个孩子活的，结果压死孩子妓女就把活孩子换到他位置，把死孩子换到另外人位置上去了。所以这个案子就到了什么？到所罗门面前了。我们是一般来说这个怎么办？找不着证人呐。啊，我们说今天说审判什么都有证人，能够知道这件事呢，只有两个母亲。但是两个母亲说的话是完全相反的，为什么呢？压死孩子说那个活孩子是我的，对不对？而现在抱着死孩子说那个活孩子是我的，所以这怎么办？所以所罗门的智慧在这里充分体现着，他说把孩子劈死，劈开，对不对？劈开，分开两个人，怎么样？生母就不干了，说不用劈开了，你给他得了。而那个压死孩子那个母亲怎么说的？妓女怎么说的？说不要劈开吧，就劈开，就劈开吧，他不在意。所以从这点看什么？说所罗门真的有智慧。他呢，当时呢，其实有很多的王，很多的智人都向他求问智慧。那他是这么个大智慧的人的话，他的幕后情景是怎么样的呢？这同样在王上十一章里讲的，说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还有嫔300，这些嫔妃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就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说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了？他娶了一大堆的妃嫔，完了导致什么呢？ 导致他偏离神了。其实还有另一方面，还有另外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娶了这一大的妃，一大群的这一千个妃嫔的话呢，其实耗费很多的钱财了。所以后来有什么呢？导致什么呢？导致以色列人呢劳役的非常繁多，也困苦不堪。所以什么呢？当他儿子继位什么呢？以色列国就分崩离析了，对不对？国家也丢了，是这样事的。那为什么起了这种情况呢？说他不是智慧的，他为什么发生这种情况呢？神在这方面有没有教导呢？神在以色列有王的一千多年前，在申命记里就有这么一段话，这段话是专门对以色列后来的王是要求。他怎么说呢？说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他登了国以后，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语言和这些律例。我们说什么呢？所罗门王是以色列的王，这律法书他有没有啊？我相信他肯定有。他知不知道呢？我相信他肯定也知道。但他怎么做的呢？很明显他不遵行，他知道他也不做。不做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刚才那结果，妃嫔诱惑他偏离神了，而导致结果呢，后来大卫王的宝座呢也分开了，成了两个支派了。所以就是看到这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所罗门王在年轻的时候呢，他爱神，也愿意效法呢大卫王的样式，所以神也在梦中显现他的祈求呢，也蒙神的喜悦了，他也得到神丰丰富富的恩赐了。那所罗门呢，他也真正有足够的聪明智慧，他也明达事理。神的嘱托呢，在他一千多年前呢就放在他面前了，但是他呢没有完全遵守。他最后成了什么人呢？我觉得最后他又成了一个没有聪明智慧的人了。那这个事例的话，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教训呢？这事例中我们知道，我们说敬畏认识神呢就会有聪明智慧，反之呢就全然不同了。那么就是讲了，说我们应该如何求得这份聪明和智慧呢？神呢其实真的非常爱我们这些按照他形象造的人，其实他也为我们提供了完美的计划，是人愿意，但是人类呢，我们不愿意顺服他的旨意，所以犯罪呢，我们就离弃神了。但是神呢，他还是没放弃这些我们这些按照他形象造的人，所以他什么呢？他就制定了人类的个救赎计划，就什么呢？就是派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来了，来救赎我们，来解救我们。所以这份礼物是非常珍贵的。那我们为什么说呢？刚才我说了一大段，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首先看神的创造和神的计划安排。他怎么样呢？他说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干什么呢？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呢按照自己形象造人，然后怎么呢？他让这些按照他形象造人干嘛呢？是管理神所创造的万物。说的白一点就什么呢？就神创造，人来管理。美不美妙啊？非常美，我想没有人认为是不好的。但是从这点我就想到什么呢？其实我想到什么？想到看到一本，读了一本小说，是科幻小说。这个科幻小说呢，还挺受什么呢？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推崇，这是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小说家写的。这个、科幻小说名字叫《三体》，一二三的三，身体的体。他怎么呢？他就描写说，在遥远的星球有一个世界，那个世界呢？环境很残酷。为什么环境很残酷呢？它有三个太阳， 这个三个太阳 不停的轮回升起，但有时候三个太阳一起升起，当它一起升起的话，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所以他们这个环境因为非常非常恶劣，所以他们不得不选择什么呢？要移民，移民到个更适合他们生活的环境。而他们的科技水平呢，说是比地球要先进多得多，所以他们有个计划，就要后来有个地球有个人发信号，完结果他就接到了，就想移民到地球来。他里面他讲了一个科技，说空间一个折叠科技。从我的脑瓜想的话，想象的话哈，我想这些科技都完全可以实现。实现我读那本小说，我后来我就好奇，我就读了一下，我吸收到什么，得到什么的呢？我说第一个，神真爱我们，给我们造的环境呢不是那种环境。第二个呢，从他说那些科技水平来讲呢，我能感觉到说我们人离这个神真是太远了。因为我能理解那些科技水平我们今天人类完全没有达到，完全实现不了的东西，但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东西我们尚且没达到，那神离我们有多远？比这要远得多得多，就是我们人是太渺小了。没有想，我就想什么呢？其实我就回顾一下，回顾了，我说看看三体世界的生活环境，我想那我们人类神给我们创造环境是什么环境呢？我就说想想我们这个自然的水系统，神造的水系统呢是三态，我们都知道气态、液态和固态。这个三态的水平，首先神怎么办呢？神在地球外面造了个大罩子，就咱们说大气层。我说如果没有那个大罩子会怎么样呢？我想一点，首先那水分可能都蒸发到宇宙去了，我们可能就没水了，再多水也不够用了，是吧？第二个呢，他用的三态保持，而这种三态保持呢，我往往我以前那么想，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是怎么想，我们觉得什么呢？液态我们都知道江河湖海都看到了，那液态水都看得很多，对不对？那固态呢，我们也看到很多什么呢？南北极还那高山上的冰川我们都看到了，对不对？那我们都气态的水，这没什么，我们看天上的云，那云的才能厚多点水呢。但是现在的科学研究知道怎么讲的呢？天上云就是整个地球表面的天上云保持的水分是地上的江河湖水分的六倍的水是保持在天上的。而神造这个情况呢，他就是你想，我们就想这样说，好，造有这么大水分，用这种三种方式保持的，还保持什么？这个三个态呢，还其实保持我们地球是个活的，是个循环的世界。好了，我先不讲循环，我讲说神造着地，造着太阳和地球的关系。如果这个太阳离地球要多了一寸，就近了一寸，会发生什么现象呢？我想可能我们沿海这些城市，包括我们沿湖的城市，包括我们现在坐这地方，可能都到水底下去了。如果再远一寸的会怎么样呢？可能我们地球成了个大冰球了啊，那就不是现在是水了，都成冰球了。那我们说的太阳，那太阳是不是神造了就给我们夜间当了一个不太亮的电灯泡在那用呢？是不是干这用的？还有月亮，是月亮，我说错了哈，是月亮不是太阳。我说月亮是不是给我们晚上当个不太亮的电灯泡在那放用的呢？所以我就想什么呢？我说水在地上这个水循环怎么能保持活络呢？我们说高山流水，水必须流才能活，如果水要是死水一潭的话就是臭水，对不对？那流说先从高山流起来没问题，流河里，河流到湖，最后流到海里去了，那这都有流动过程没问题。那我们知道说海平面按照我们人类定义的话是最低的平面，是 ground zero， 那海里怎么在流啊？那海要是不流动的话会怎么样啊？我想那也是，即使是咸的，我想那也是会成为臭水泡子的。那神怎么办？你看月亮太阳调和的，它引起的潮汐，它的吸引力引起的潮汐，所以呢即使大洋中呢它有洋流，它潮汐的这种翻转呢它会起到 即使这个最低平面的海里面，它也不是死水一潭，并且呢，它又通过这种蒸发上天上下来，这种循环呢，使地水活的。那说蒸发上来下来，我就想这一点了。我说我们都坐过飞机，飞机都是把它罩上，这暖气弄上。如果飞机要没有罩着的话，会怎么样？第一个缺乏氧气，第二个呢，我想我们可能都冻死了。为什么顶上很冷的，对不对？那神怎么能替补这水蒸气上去，不全冻成冰呢？要冻成冰，天天给我们下大冰块，那会怎么样？那我们可能，那我们生活环境就像那个山体世界描述的，也够呛，活起来也挺困难的啊。好了，那我们说夏天天地下热，下来的雨我们可以理解。那冬天呢？你神奇妙设计多么奇妙，它是下来是轻飘飘的雪花。那冬天如果整天给你下大冰块了，会怎么样？我们可能生存也非常困难。所以我刚才描述的整整这一系列描述是讲什么呢？就是我通过读三体呢，我就想到，我说神给我们这个世界造的这个整个这个水循环系统是多么完美的环境，生活环境。我们把一个手表，把个手机扔到地上，扔到月球上去，我们上去说哎呀，这个是经过亿万年自然产生的，没有一个人相信，都说这肯定不是，这肯定人造的。但是我们自然，我刚才就描写我们地球上就简单的这一个生活环境的话，比我们个手表，比我们手机要完美的去，那倒多的多少倍啊。有一点点偏差的话，我们可能在地上，我们这些人类都很难生存，也包括动物，很难生存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想到这点，对不对？那冬天就给你下着轻飘飘的雪花，那冬天可以下冰啊，是不是？我们偶尔碰见点冰雨的话，其实都给我们弄够呛的，是不是？下着冰雹的，我们也都是，对我们来讲，生活环境都很困难。所以我描写的时候就说，神给我们创造的世界其实是非常完美的。如果我们真愿意仔细想的话，这个环境有就中间有一点点的差偏移或差异的话，会怎么样？但是有时候我们往往呢，我们看到这些方面，我们有时候想不到，我们也不会意识到。所以我们人怎么呢？我们人类呢？但是我们人类其实嘛，我们不愿意承认有这个神，所以呢，我们又不愿意承认呢，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承认神呢？我们不想找一个神来管我们，但是我们呢，也不想承认我们认知的有限，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按照人类的思维方式，就开始用想象的方式提出各种推测来，来表达什么？来表达我们人类对未知世界的认知。可以讲，这个就是说，我们人类的无知或者贪婪，就导致什么呢？我们与圣洁的神就隔离开来了。其实，对于人有罪这种说法了呢，我们华人是很大的抵触的，因为我们认为我们都是良民，我们怎么可能是罪人呢？我们要是罪人的话，我们现在该在哪待着？我们在监狱里面，我们都没在监狱里啊。所以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呢，是按照这个国家法律政策来决定的。尽管呢，我们也经常钻这些法律的空子，但是钻法律空子呢，甚至知法犯法。但什么呢？你没抓着我，所以我没有事，所以我就没犯法，是不是？我们人类的认知就这样。所以就是有这一句经文，就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句话就是很好的阐述了啥？就罪的概念。世人是亏缺什么？亏缺神的荣耀。就是说这个罪呢，是按照神的标准来定义的。所以只要不符合神的旨意的事情呢，就是亏缺神荣耀。其实这个我就举个简单例子。什么简单例子呢？就是我们的孩子在外面做错事了，做错事了或者说错话了，那别人会怎么说？就说哎呀，这孩子没教养不太好啊，可能就说这么一句话。那如果我们听到了，如果这个父母是个负责任的话，我会怎么说呢？我说哎呀，你这孩子真不听话哈，你这要我在外面丢脸了，是不是？我们可能这么说，是不是？那反过来讲了，我们这些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的话，那我们如果不是按照神的旨意做，我们不圣洁的话，意味着什么？ 着我们是让神丢脸了。但是神的计划呢非常好，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神的创造，神的目的叫我们管理。但其实后来发生什么件事呢？在伊甸园发生一件事，就是人类的始祖夏娃，首先干嘛呢？他受蛇的勾引，去吃什么呢？去吃神禁止吃的那个果子，是唯一不让他们吃的东西。那女人受了试探，当时唯一的男人怎么做？神责备说，责备他们说，那个男人怎么回答的？这是你赐给我的女人给我吃的，所以我吃了。那他想不想这么说呢？像换句话说呢，说当这个女人在那要吃的时候，这个男人是不是要站出来说，神不让我们吃，我们不能吃呢？他能不能做？是不是那么做的？男人不是这么说的。为什么？因为他本身也受到诱惑，因为吃了果子，蛇怎么说的？你就像神一样啊，多么吸引人的前景啊，你就像神那样了，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啊，这种吸引力大不大？其实我们都听过什么呢？渔夫的妻子那个预言，对不对？渔夫妻子预言不就是一个轮回吗？刚开始贫穷，得了那个金鱼，金鱼给他能力了，他一步步升，从贵妇一直到皇后，最后不满意干嘛？说我要像你一样，是不是？这就表示从这点就把人的这个贪婪描写出来了。那有了父母犯罪在先呢，其实就有了儿子接后了。就谁呢？就他们生的儿子该隐和亚伯，他们俩同时献祭，说神喜悦谁呢？喜悦弟弟的献祭，说不喜欢哥的献祭，就哥什么呢？就不高兴了，就嫉妒了。说这里面说神是真是喜欢什么呢？喜欢弟弟的羊多于喜欢哥哥的粮食吗？其实我们仔细读圣经，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弟弟的羊是他精心选择的，是选择投生的，是选择最好的献给神。而那哥哥呢，那粮食随便抓一把就献神了。那这种情况是发生在远古那时代吗？这种嫉妒就一直因为嫉妒杀人，是发生在远古时代吗？我们今天有没有？我们今天在工作中，如果我们的同事得到提拔，我们没得到提拔，我们会不会嫉妒？我们会不会生气？那同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姊妹做服事的，有的弟兄姊妹做服事呢，得到表扬了，得到赞扬了；有的弟兄姊妹做服事呢，没有得到表扬，没得到赞扬，你心里会不会有委屈的感觉？那神的属性什么呢？其实我们看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世代。其实这里把神的属性讲得很清楚，他既有不轻易发，他有他忍耐，他有丰富的慈爱，他愿意赦免人的罪孽和过犯，但是呢，他的公义又决定什么？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由着神的公义决定的。所以由这个神的公义决定什么的呢？罪的代价是什么？罪的公价乃是死。所以犯罪的代价高啊，是不是真高啊？那这是死路一条啊。那怎么办呢？有没有出路啊？说神真是爱什么呢？按他的形象创造的人，所以他呢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上，来当什么呢？当人类的替罪羊，也是人类唯一获得救赎的途径。他怎么办呢？他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就说什么呢？耶稣他是个高贵的神的儿子，他本身是神，他降卑来到人间，他是什么呢？他是永生的神，但是他为我们呢受死了，他按照神的计划呢受鞭打， 最后以最屈辱的方式呢，上死在十字架上。他那时候死是不是为义人或者善人死的？他不是，他是为我们这些原来必死的罪人死的。所以我在这提出什么呢？这叫出生入死。那他的出生入死带来什么结果呢？我说叫出死入生，就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既靠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记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时却记着神儿子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就他的死呢，是完成了神对公义的要求。就刚才讲了，神不会，神的公义特征决定他不会看有罪的为无罪。那什么呢？他公义必须有这个罪，必须得解决了才行。那怎么解决啊？就是用耶稣的宝血，用耶稣宝血来替代我们的罪，就是用耶稣作为替罪羊来代替我们的罪，完成了什么呢？神对圣洁和公义对罪惩罚的要求，是我们这些什么呢？我们这些必死的人呢，因信靠主耶稣呢，我们就可以出死入生了。所以他呢是出生入死，使我们这些信靠人呢可以出死入生了。这个爱德华德，这个人是个英格兰那个牧师，他就写有这么两句话，我读了感觉很真的，觉得就是说他真是对基督的救赎意义理解的挺深刻的。他怎么说的？他说别的神明都很强壮，但是你软弱，他们高高在上，但是你摔倒在宝座之前，然而只有神的伤口能对我们的伤口说话，没有别的神有伤口，唯独你有。是啊，我们在世界上认识说，别的其他的说有神什么的，哪有神还受伤的？哪有神还替人受死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没有了，没有了。所以这本身就说，他基督耶稣基督来道成肉身来了，他来体会人间疾苦，他承受身体的创伤，以至于什么？他最后上十字架，用他的生命宝血来顶替我们必死的罪。使愿意信他的人呢可以得救。所以神的恩典呢在这里就体现得非常清楚了。所以这段经文呢又讲什么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里说的再清楚不过什么？耶稣说他就是真理，是生命的道路，是天堂之路，还是唯一的道路。有人可能说哎呀，基督教太绝对了，你们也不宽容，也不包容，那不是可以条条大路通罗马吗？你怎么说这就是唯一一条路呢？俗语说得好啊，什么无限风光在险峰，说不经风雨怎么再见彩虹。所以主耶稣一直强调呢，信靠他的路呢是一条窄路，不是宽广之路。宽广之路是哪去了？宽广之路是下地狱去了。所以通向天国之路是狭窄的。就像主耶稣在另一个形容里面他讲什么呢？他说我是羊圈的门。说羊圈门什么概念呢？就说不是通过我进出的，那不是羊，那是强盗，是盗贼。而神的羊，就是神的儿女呢，一定是从羊圈门出入的，也就是说一定要通过耶稣基督这个道路进入的。因为他什么呢？他是真理，是生命，他怎么呢？他也是唯一的通天之路，别无他途。那我们说好了，我们讲了这么多信息，我们可能也听了很多信息，我们说信息我们都知道了，说知不知道这些信息就可以了呢？我们说千里之行始于脚下，还有一个重要的，就什么呢？就进入关键的步骤，就什么呢？我们必须是以个人的身份呢去接纳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个接纳呢 说是不是可以旁人替代啊？就像我们说，我们上哪去看电影去了？说哎呀，张三、李四、什么某某，你去帮我把门票给我捎来，可不可以啊？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就说嘛，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呢，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就说我们呢，其实简单比喻就是这句话什么呢？就有人要送我们个礼物，这个礼物呢已经到达门口了，然后什么呢？我们就是不开门，这个礼物能不能得到啊？说门，你得开门呐，给门都已经送到你门口了，在那敲门，你就不开门，你所以这个说你接受礼物，你必须开门把礼物拿进才能接的。那我们就讲讲了，好了，讲这就说，那怎么样去接纳这个主耶稣做我们的主呢？其实人们往往接纳前呢就有这个顾虑，顾虑什么呢？我现在生活方式，过去做了许多事情啊，我感觉自己呢不够资格被神接纳，这是第一点。还有一个呢，还想说，是否我需要做什么事情，行多少善事，然后我才可以被神接纳呢？其实这就导致了许多人，其实这两点呢，导致了许多人呢，作为一个借口，是什么呢？就表现无所作为，就停滞不前了。那真正是怎么事呢？就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这段经文是这么说，是有什么讲？怎么讲的呢？这就是由于说我们听了神的话语，我们听到了福音信息，看到一系列的什么呢？先贤和周围人的见证呢，圣灵也在我们心里做工呢，所以我们可以确信这个盼望是真的。依据这个事实呢，就成就了人们的信心。所以说我们这个信靠呢，不是那种无依据的什么呢迷信，也不是什么呢盲目的什么瞎信，因为他人或者在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呢，我们知道这份恩典呢是来自于神的慈爱和怜悯，不是我们自己挣得了，就是什么呢，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多多好，我们行为达到什么什么样的标准，所以呢我们才得到的。所以这里的恩典的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恩典的含义是完全不是由我们自己的行为达到，而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那就讲了，说哎呀，那这个神是不是我们去到处去找神呢、啊、把神给找来的呢？他说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住席。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先找神，而是神怎么呢？先找我们。他透过福音的信息呢，先叩响我们的心门。这是什么？就看我们是如何回应的。当我们怎么呢？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扉的时候，我们愿意把神的话语记到我们心中的时候呢，就像这经文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们不远，正在你们口里，在你们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不远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听到了，但是如果这些福音信息呢仅仅停留在我们的脑中，也就是说没有经过消化吸收呢，进到我们的心中呢，那还是没什么用途的。所以这里说你要心里要接受相信，口里要承认，这个恩典就会降临了。其实我们看看初期的什么呢，犹太人听了这个福音信他怎么反应呢？他反正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什么？说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真正的表现，相信的表现是什么呢？首先感到是扎心，就是什么呢？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做工了，神的话语什么呢？让我们看到身上的污秽和不配。所以做工的表现就是什么？让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我们能够认罪悔改。所以我们怎么讲说奉主耶稣名受洗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愿意奉主作为我们个人生命的主，而这个主的宝血呢，就一定会清洁我们的罪，主也会怎么样派那个安慰师、保惠师、圣灵来到我们心中。而这时候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就是我们心思意念那时候是一定会发生转变的，人就能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今天的分享经文是什么呢？分享内容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真是非常爱我们的世人，他按照他形象造的世人，他其实把我们安排的好好的，但是因为什么？我们人的悖逆呢，我们一生隔开的。但是神呢，还是仍然他在远古在创世之前呢，他就设立这个救赎计划，所以他派遣主耶稣呢，道成肉身来了，要救我们。但是这个救赎这个珍贵礼物在这呢，我们还要走最后一步呢，我们必须以个人身份去接纳主作为我们的救世主，这样呢，我们才能得到这个珍贵礼物。所以就是什么呢？就是最后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个经文，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求聪明，要求智慧，看这个聪明智慧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敬畏和认识神开始的。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低头一起做个祷告。天上巴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这么好的信息传递给我们，我们献上，为此献上感恩。我们在这里真是也愿意，我在这里也是愿意向每一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敞开的心扉，还没有接受主耶稣作为他生命救主人发出呼召，就在此时，就在此刻，你愿不愿意从心里回应主耶稣的叩门？愿不愿意敞开心门，接受他作为你生命的救主？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来。感谢神，这次我在这招时不再来，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每个人还有没有明天，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明天是不是还活着。这份礼物真的非常非常的珍贵，所以我期望真是我们不要延迟，也不要迟疑，就在此时此刻，你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敞开心扉去接收这个珍贵的礼物，去接收主耶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感谢神，我们知道可能有的人还觉得很害羞，或者还觉得有些思考，但是请你也可以在会后或在任何其他的时间，你可以找我，也可以找教会的长老们，我们愿意一起为你祷告，愿意一起为你做这个决志祷告，也愿意一起让我们每一个人一起都能接受这份珍贵的礼物，让我们都不要失去这份真是非常珍贵的恩典礼物。为此我们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